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希望两个人有一本圣经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五节，好吗？来，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在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掌管男人，只要沉静，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提摩太书信是保罗写给年轻的牧者，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私人信函。信函中间主要是谈到教会的智慧原则，也就是牧会的原则。那我们今天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有主要两个主题。前面第一章到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基本上就是讲到在牧会牧者当中，我们要强调在教会里面要注重祷告，尤其是不仅是为家中的人祷告，不仅是为周围的人祷告，而且要记得为在上位的人祷告。在第一节里面讲到说，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这个万人包括所有的人。第二节里面特别讲到说，要让我们在上位的人，就是在当今在我们国家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执政掌权的，为他们祷告，以至于神可以借着透过他们，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上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然后他接着他又继续讲到说，这一切之所以会这样子的有规律，是因为在人跟神之间有一位中保，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承担了万有，他掌管了一切的万有，也至于人要跟神联系的时候呢，是只经过这一位耶稣基督，我们不需要再有其他的师父在我们当中做传话的工作。所以基本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在第九节后面讲到女人，也就是妇女或者是姐妹在教会中的角色。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既然分享到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在后面这个主题，就是姐妹在教会中的运作原则。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论题。我们若看这一章上面这两节经文，我们念一下好不好？来，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好。然后下面一节是在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我们一起念来。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两段经文前后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在这里他对教会中的姐妹到底要说什么。好，我现在请问大家，保罗对教会的妇女到底在说什么？
下辣法
啊，到底在说什么？我说这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如果只看这两段经文的话，我们你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很明显的我们得到的结论啊，第一个他讲到说要沉浸学道，就是说你只能学不能教，第一个讲到不可以教导啊。那后面又讲到说不许女人讲道，然后到14节的话事实上更进一步讲说连讲话都不能讲。所以基本上如果这两段经文我们如果真的是凭着良心来看他所讲的话的话呢，就像弟兄讲的，在教女性在教会里的角色就是第一个不可教导，第二个不可以讲道，如果是看这两段经文的话。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怎么样子来解释呢？我们怎么样子来解释呢？这段经文是非常有争议性的经文，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呢？在我们今天做一段解释的时候，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情况。今天的在解经上的困难啊，今天在解经上的困难基本上是有三方面的因素啊。第一方面呢，是我们现代的人呢已经对圣经的权威性啊已经不太承认了，我们认为说圣经可能是有错误的，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们在解经上的困难，我们在基本上我们就觉得说圣经可能不是全部是对的，我们不能够全部按照它的字义来解，所以在圣经的权威上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些打折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不太相信说这个2000年前传留下来的东西到今天圣经仍然能够在今天能够超越时空的来实行到我们现有的环境里面，这是我们解经上的第二个问题啊。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有一些在信心上的问题啊。不管教会的传统怎么说，不管在环境的应用怎么做，不管别人做得到做不到，但是在我这个人里面，我从我这个自我里面来看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呢，我缺乏信心来领受。好，基本上我们今天在讲说解经的问题，基本上今天碰到很多的困难是在从这三方面来的。如果我们认为说圣经没有权威性，它可能有错误的话，那这两段经文要来解释就很容易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今天很多的经文我们在解经上的时候，因为我们有那三方面的困难，以至于我们在解经上就会有偏差。好，如果我们对圣经的权威性没有办法肯定，我们认为说圣经可能会有错误的话，这两段经文很容易来解释，对，你可以说这是保罗的说法，对，保罗没结婚，他大男人主义，这是他的说法，不算，就化掉了，这不用解了，很容易嘛，对吧？就解释了，这保罗的说法，这又不是耶稣说的，保罗说的，不算，就化掉了啊，这是一种说法。或者呢，你可以说这是当时的环境，因为在当时2000年前，在当时的希腊罗马那个时代，事实上在以前女人自古以来就是一直都没有地位的，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是那个时代的情况，保罗因为照着那个时代的情况给那个时代的妇女做了这样子一个结论，所以呢这个东西也可以不算了，那是2000年前的事情，不算。所以说当我们如果看到说在圣经的权威上我们如果不能承认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很容易的就把这段两段就解释完了啊。那如果从第二个层面来讲，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能够超越时空，它的原则不能够超越时空来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给我们有所帮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这样解，我们就说这是什么时代了，我们今天是在21世纪，已经2000多年，已经在21世纪的时代，这女性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解决呢？那这两段经文需要来解释吗？如果我们今天问一些当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你问他说男这个地方是不是歧视女性啊，我们男这个女权的问题怎么样的应该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解决，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会跟你讲说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在我妈妈那一代女子半天天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我们不需要这个男女的问题，老早在上一代我们母亲那一代就已经解决了，这不已经不争之时，我们不需要去谈这个问题，这当然是错的，我们已经到21世纪了，这不应该是我们在讨论的问题。如果你去一些比较大的教会，比较大的城市里面有很多很多教会，尤其去美国人的教会里面，你就发现今天很多的教会呢，他们开始走这个 liberal 走这个新派或者走自由派的 的教会里面，你如果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来请问解释一下这两段经文到底保罗在说什么的时候，你可能的答案得到的答案也是类似的。他会跟你说男女的问题我们今天已经不太讨论了，这一段经文我们不太讨论，我们今天不再讨论说可不可以有女牧师或者女长老的问题，这已经不是我们教会里讨论的，这已经不需要再来讨论，也不需要来争议。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讨论的是同性恋的可不可以当牧师的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说当我们不相信圣经的权威可以超越时空应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话呢，这两段经文也可以很快的就说哦 out of date， 就说它已经过时了，我们就把这两段经文就解释了，很容易就解释掉了。好，那第三层面就是讲到我们个人内心的领受的时候来看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不管教会的传统怎么讲，我们不管在环境里面别人是怎么样的应用，别的教会怎么样教导，但是我们内心，从我们内心深处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领受，那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征战在里面。我们曾经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我记得好几次，有时候每次提到这样的题目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夫妻啊之间，我们就在谈说你们家里面这个运作到底怎么运作啊，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到底要听谁的。那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太太就说谁对就听谁的，那问题这个问题就在这里，谁对就听谁的，到底谁对呢？哇，那这个就很值得争议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的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圣经里教导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相信它的权威，如果我们不相信它的超越性，如果我们在内心的深处没有一个信心来顺服，来了解说在这里神界的使徒到底要说什么话的话，我们很快就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理由，就把圣经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很粗浅的就让它过去，以至于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没有得到神的造就。所以说我们今天来面对这一段有争议性的经文的时候，希望神给我们有信心，我们来好好的仔细来看说这一段里面到底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这一段有争议性非常难解的经文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当这个问题你很明显的在当时的教会书信里面这样子写下来的时候，我们相信在2000年后的今天，你仍然要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说话。主，但是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主，在很多很多的疑问，很多很多环境和很多很多实际操作上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一段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或者是这一段经文到底对我们今天在牧会原则上应该占什么样的角色。主，求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开启的心，让我们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说神在这里，主，你是教导教会应该怎么样的来做。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来了解这段经文，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季度教会的题目是忠心仆人养育信徒啊，忠心仆人养育信徒。你如果看 Bulletin 的这个第一个封面，你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用这卷书卷呢是非常合适的。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加上提托书这三卷书，在圣经里面归类为教牧书信啊，教牧书信。换句话说，这三卷书呢，就是教会里面的运作原则和方针。所以我们在这个季度，我们既然谈到这样的主题，我们又碰到这样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用短短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希望说主能够在对我们教会的原则，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能够有所开启。那在我开始做分享和解经之前，我希望刚才我前面讲的例子能够作为我们在理解后面所有的解说的一些 background。 首先我刚刚讲过，今天解经的问题是三方面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正确的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否定刚刚我们说的那三种情况。换句话说，我们一定要承认圣经绝对的权威性，第二，我们要绝对承认圣经在超越时代的能力，它的里面的原则是在今天仍然对我们帮助。第三，我们要相信说圣经的话是借着人的信心来领受的。因此我们在以下面的分享和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来承认这三点：圣经是绝对的权威，它有超越性，我们要凭信心来顺服领受。 以下的解经是根据这三方面来做一个前提，所以如果你在圣经的权威上有问题，你可能会不同意以下的解经，或者你认为时代性或者是心理的深处有问题的时候，可能你都没有办法同意以下的解经。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今天既然教会这个季度是在谈牧会的原则，我们今天又把这样一个很难解的经文摆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内心深处能够知道说，我们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明白神对我们这个时代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如果说你在圣经的权威性上或者是实际性上或内心上有问题的话呢，我是没有办法给你任何的帮助。但是如果以下的解经你认为在圣经的权威性上你都承认那三点仍然有疑问的话，我们在会后我们仍然可以讨论。我接下来要做的分析和解经呢，是根据我在神学院里面所学的课程，因为这是非常难，我讲的这是非常难的一个争议性的问题，所以我的解经是根据在神学院里面所教导的，加上我们美国的百格中长老教会的智慧原则里面一些原则所归纳下来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把这样的信息呢分享给弟兄姐妹，一方面也可以知道说，在历世历代以来神学家在这段经文上所做的结论是什么，一方面也可以了解说我们美国改革中长老会在这样的角色上这样的经文上所持的态度，所以对我们教会对各方面来讲呢都应该是有帮助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像这个问题啊。刚刚我们如果看的第一章 slide 里面讲到这两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保罗这边似乎是讲到说女人只可以学不可以教，加上讲女人在会中是不可以讲到的问题。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经文呢？当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在饶牧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说解经上有很多的偏差，那我们要怎么来做矫正呢？第一，我们要看上下文，对不对？你要看全段经文，不能只把两段经文抽出来看。第二个呢，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所谓的一贯的原则啊，它有一个一贯的普遍性的原则。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大原则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实际的应用。所以基本上，如果我们要解决很难解释的经文的话，第一个，我们要看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到底它在是不是在说一些特定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把握住整卷圣经的经义，整卷圣经的原则，然后以至于在特例上面呢，我们不会违背那个不会改变的基本原则。所以基本上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好，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如果看这两段经文的话，圣经里面是不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姐妹不可以教导，姐妹不可以讲道呢？我们来看第二张 slide 啊，就这一张。好，姐妹可不可以教导，可不可以讲道呢？好，我们来看一些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18章26节里面说他就是指亚波罗，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巨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这我们以前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提到，亚波罗是当时一个非常有辩才的一个年轻人啊，他在会堂里面讲道，但是呢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很多很低调很重要非常重要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最后在下面呢，这一对夫妇呢百基拉亚居拉 Priscilla 是太太啊，是姐妹，亚居拉是先生。我们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也讲到，这一对夫妇在很多时候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呢，这个太太的名字都在先生的名字的前面，可见就是说在当时的话，很可能百基拉是在教会里面有负有更多的教导的责任。在18章26节里面就很明显的记载，当这一位亚波罗他在讲道的时候发现有缺陷的时候，这一位在圣经中的姐妹叫做 Priscilla 百基拉，就跟着他的先生把他接到家里，特别来跟他讲解神的道，讲解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段经文讲到说，姐妹的确是教导。在提多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子更清楚的说，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第二章四节，知道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好，这里讲到说妇人年长的妇人要教导年轻的妇女。 啊，这里又提到教导，所以在这里很明显讲到妇女在教会中的确是有教导的例子。林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女人祷告或者讲道，后面我们就不用看了。所以很明显的看到，女人在会中祷告加上讲道，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这样的例子，并没有否定的意思。所以当我们要看前面那两段经文觉得有争议性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很多很多普遍的例子。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三处经文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说你如果把整卷圣经里面，包括就算在保罗自己所写的书信里面来看，保罗在这里使徒行传在提多书以及哥林多前书他自己写的书信里面都提到妇女姐妹在教会里面讲道和教导的例子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肯定在提摩太前书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边讲的话中是要全面性的来了解，而不能够断章取义的就说保罗是否定妇女在教会里面教导以及讲道的这样一个角色。好，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解释第一张 slide 我们看到的问题呢？好，我们看下一张 slide， 下一张 slide please。 好，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第一张 slide 里面是部分的，我们把它上下文全部讲，全部念一遍，我们可以看一看那一段里面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哥林多前书14章29节到35节，我们一同念来。至于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好，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前面也看的话，看到这里讲到了一个，就是讲到说在先知讲道慎思明辨，注意这几个字。在我们美国改革中长老会里面，把教导有两方面有很分清楚的分明，一个就叫做 authoritative 或者叫做 official teaching， 另外一个叫做 general teaching。这是我们长老会里面在 teaching 方面呢，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分别。中文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翻啊，但是我看了很多的解释以后呢，我暂时这样子来形容它啊。所谓的 authoritative 或者叫做 official teaching 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决策性或者带领性的教导啊，在教会里面决策性或者是带领性的教导叫做 official teaching。 那基本上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长老的职分，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所做的事情啊，在教会里面牧师长老所做的事情，譬如说你定教会的方向啊，定教会的方向，在圣经里面有需要明辨，要来分辨是异端还是正道的时候啊，或者有教会里面在解经上面有争议的时候，怎么样子来做决断等等，这种呢叫做在教会决策性或者带领性方面的教导啊，英文就翻得很清楚，叫做 authoritative 或者叫做 official teaching。 那在 PCA 的教会里面呢，就很严格的规定这是属于长老的职分，长老牧师的职分。那另外一方面就叫 general teaching， 除此以外所有在教会里面的 teaching 呢叫做 general teaching。 所以这一段经文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所把它持有的态度来应用的话，就是在根据哥林多前书14章这里面讲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在这里讲的先知讲到两三个人，最多三或是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慎思明辨，旁边坐着得了启示说话的可以就可以那先说话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可以一个一个学先知讲到，使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在这里呢，在这里所归纳的就说这个部分呢，特别所指的是指的 official teaching， 因为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是要慎思明辨，要得着启示，使整个教会的带领或者方向方面有神亲自的启示和带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先知讲道是一个特别的讲道，不是一般的讲道，而是在一个教会决策，你注意看，慎思明辨的时候，当神的启示到牧者和长老之间的时候，长老牧者之间要互相的来做一些归正的工作，互相劝勉，互相祷告，在神的话语里面祷告，来慎思明辨，来决定教会的方向，或者来解决一些在教会里面有争议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所讲的讲道，正是我们 PCA 教会里面所特别分别出来的一种 teaching， 叫做 official teaching。 那如果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到后面的经文讲到说，妇女34节，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那我们就了解这一段经文在讲的是什么了。所以这一段经文基本上并不是说妇女在教会里面不可以教导，不可以讲道，而是在讲姐妹在教会里面唯一一件事情她不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长老的职分在教会里面姐妹是不宜来做的，圣经里面教导。除此以外呢，姐妹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们如果看上下文呢，可以知道说，在这里把姐妹排除在辨别慎思明辨和先知讲道的工作里面，事实上唯一把姐妹排除在外的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在教会里面做属灵的决策，或者在教导之间来分辨何为正道的这件特别的长老性的职分的上面，这一件事情上，在保罗的教导里面是把姐妹排除在外，这是唯一的结论。好，我们看下一张纸。好，那我们再接下来再来看我们今天看到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里面所也讲到的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们把后面几句的经文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从第13节读到15节，二章13节到15节，我们一同念，请。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在新约圣经里面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讲到因为，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地方神交代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很少把因为放在里面，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解释和因为。在姐妹在教会中的解释角色里面，这样一个复杂争议性的问题，这一段经文提供了一个很不寻常但是非常重要的解释。这边提到因为啊，这边提到因为，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神这样子要求说姐妹不可以在决策性上，在教会的决策性上，在带领的职分上担任这样子重任呢？保罗在这里讲了，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夏娃，所以在这里提到又再度的提到回到了创世纪里面来看起初的原因。记不记得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碰到很多争议的问题的时候，他都回归到创世纪里面去寻求答案。当有人问耶稣说这个休妻的事情该怎么解决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可以或不可以，反而的就说你们去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起初的原则。同样，当我们今天来面对这样一个有争议性的问题，说姐妹为什么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担任属灵决策性的工作呢？在这里写得很清楚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保罗在这里，圣灵界的使徒保罗，把创世纪里面起初人被造的顺序提出来。因为讲的在圣经里面，人被造的时候，在神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次序，是男先于女，先造的是亚当，亚当先被造，然后女人后造，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后面又在讲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并且不是亚当被女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所以在这里事实上保罗圣经圣灵借着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对
姐妹的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命令，做了一个很仔细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神起初创造人的次序乃是如此。次序里面，神所造人次序里面，就是那个亚当男人是开始的，他是在先的，那个女人就是在后的，起初创造的次序就是这样。第二个讲到说，当初在犯罪的先后里面，就看到说女人是被先引诱的。那这个地方到底怎么样解释呢？圣经就没有再说了，但是显然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在这里似乎保罗在这里就说，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姐妹就被 disqualified， 姐妹在领导，在教会的决策领导性分辨性的教导上就被 disqualified， 在圣经里面就要求说姐妹在这方面上不可以来承担她的责任。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受造的次序乃是如此，男的是要做领导的工作。第二，在犯罪的次序里面发现女人是比较软弱的，在功能性上女性也是比较不合适在做决策的工作。这个是保罗在这经文里面圣灵借着他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如果你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里面讲说，我要又对女人说，这就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当女人犯罪的时候说，我必增加你怀胎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这不仅是创造的先后，在女人犯罪在救赎的过程里面，神在这边一方面是用咒诅，一方面里面带着祝福，说如果神要来拯救人的时候是用这样一个关系，丈夫仍然要回到那个带领的工作，这个妻子是必须在这样子一个属灵的遮盖下做她应有的职分。这是神在伊甸园里面就所设立的次序，就是如此。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所做的结论，我们就知道说，姐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讲道？可以。姐妹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教导？可以。因为我们在刚才看的很多的经文里面，看到很多很多在教姐妹在教会里面做教导讲道的工作。但是在姐妹在教会里面一切的讲道或者是一切的教导工作，在我们的 PCA 的章程里面所规定的所分类的这一类叫做 general office， 就是所谓的 general teaching， 它并没有教导属灵教导决策的职分，但是它是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general teaching， 就是一般性的教导，就是除了长老的职分以外的一切教导工作，姐妹妇女在教会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张 slide。 男性女性的问题到底我们应该来怎么解决呢？男性女性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呢？今天如果我们把圣经合起来，很快的就说它 out of date， 如果我们很快的就说这个是某某人的意见，或者说这个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不符合我们的需求，如果我们这样子很粗浅的去做的话，男性跟女性的问题今天应该怎么解决呢？你可以看到今天有上个世纪有所谓的女权运动，在这个新世纪里面又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运动和哲学，但是男性女性的平等性的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呢？事实上没有。女性主义的结果事实上是更加的贬低女性，因为在一个扭曲的世代里面，人如果要离开神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话，结果是越来越糟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男性跟女性，这里面有几段的经文我们来看。创世纪里面第一章二十七节里面讲说，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这里面很明显的讲到说，神造人的时候把男女在神的形象里面是 equally created， 在神的形象里面神是完全把男女在同等的地位上 被造、所以在神的形象上，男女在神的形象里被造的时候他们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在二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说，在这样一个平等的这样子一个 image 一个形象里面，有一个帮补的一个关系在里面，就是那个被造的女性呢，她永远是处在一个帮助上的一个角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里面到二十五节里面讲到夫妻跟夫妻的关系， 就好比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里面讲到一个顺服的关系，一个是舍己的关系，妻子跟对丈夫的关系是舍己的关系，是顺服的关系，丈夫对妻子的关系是舍己的关系，这关系就如同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一样，里面提到相爱。所以如果我们从圣经的原则里面来给女性定位的话，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男女能够平等的一个基础。今天我们如果在女性主义上来争的话，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也许在表面上争到一些利益，但是究竟在实际在处理上，你们今天去仔细去统计一下，看看今天在公司里面男女的薪水是不是真的平等，在今天的公司里面男女的角色是不是真的平等。今天在所有的世代上，我们很多世界上，我们口头上说 Lady First 的时候，女人是不是真的在前面？刚刚我讲的这些问题，事实上很容易就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不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人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男女平等问题上，结果是越来越差的。唯有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神很明显的讲到说，男女在神的形象上是被平等的被造，这是神所命定的，神所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尊重，这是造物主所定的原则。女性跟男性在神的形象里面是完全平等的，这不是什么主义来说的，而是我们造我们的主是这样说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女性所有的男性都必须要顺服在这样一个定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从神的话里面重新来看神怎么样的定位女人的时候，我们在男女的地位上才能够恢复到神起初所创造的那样一个次序里面。圣经里面很明显的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顺服会不会影响到女性的，会不会影响到女性在神的形象上的亏损呢？事实上不会的，事实上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顺服的本身就是三位一体神里面的形象之一。神创造人的时候要反映为三位一体的神的形象。三位一体里面我们看到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就是一个相爱顺服的关系。圣子是顺服圣父的，但是他们在地位上有没有高低呢？我们知道圣子跟圣父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同等同荣的。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耶稣基督跟天父虽然是一个，他是一个顺从的关系，但是他在地位上是同等同荣，并没有因为顺服而贬低他的地位。这是一个神所创造的次序。同样的，顺服是男性也是一样要来做的。我们既然是要成为神的形象，我们要反映他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在各方面我们都要来做学习。在箴言里面31篇里面也讲到一个女人在圣经里面妇女的角色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说是回到起初创造里面那个规则里面，那个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在教会里面做判断做决策性的是那个丈夫的责任，而那个太太呢是在其他方面做帮补的工作，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并不缺少利益，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正好就是回到神起初造男造女那样一个次序和关系里面。好，最后一张 slide。当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回到今天的环境里面。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很明显的看到是说，在教会里面，不管是哪里的教会，哪一个世代的教会里面，我不管在台湾、在香港、在中国大陆或在美国，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说，的确我们必须弟兄的确在神面前要很惭愧来承认这件事情，的确姐妹比弟兄认真，我是说在数目上 quantity 的确是这样。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看到，在教会里面发现说，很多很多的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姐妹的话，那个教会是没有办法进行。那在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特例，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女子护卫男子。Okay， 士师记里面就讲到这样一个例子， Deborah， 今天很多的女性喜欢取这个名字叫 Debbie 或 Deborah， 就是这个底波拉。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的士师 他做了带领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当时大将军巴拉懦弱无能，底波拉跟他讲说，神已经把敌军交在你手中，巴拉就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你要陪我去，不然我不去。结果底波拉说好，因此你得不着荣耀，为什么？因为你违反神造男造女的次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碰到的问题的确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弟兄，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的仔细来想，究竟我们怎么样来做？我们是要按着神的次序来做呢，还是要按照神的特例来做？最后我分享一个短短的一个见证。我在有一次去一个地方出差，一个大城市，就去了一个很有名的大教会。在教会里面牧师是女的那个很有名的牧师，没有话讲。后来上去他们那个教会里面开始是有读经，上来读经的是姐妹，然后来唱诗的是姐妹，然后送奉献的是姐妹，来祷告的是姐妹，后来出来讲道的是一个传道是姐妹，整个都是这样。然后到了最后整个教会里面的气氛呢是非常柔的充满了母爱。然后讲道也讲得不错，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人上来报告，总算是个弟兄了。我一开口，这讲话娘娘腔，还是像姐妹。我看了以后，我出去以后，我就在想说，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这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我们求主真是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到了神这样来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弟兄说实在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悔改。我们是不是愿意接受神的挑战，不要再活在神的特例里面，我们回到起初创造的次序。同时我们在神的教导里面用一个很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另一半，来看这世代所有的妇女和女性，因为他们在神里面跟我们一样平等的被造，这是神的命令。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这一段难解的经文在我们当中用这么短的时间来分享的时候，主有仍然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求你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来看，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这个时代，用神的眼光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明白妇女姐妹弟兄在教会里面怎么样的在神的次序里面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工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